让我哋同心祷告。爱我哋嘅恩主，我哋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嘅说话同埋教导。喺呢一刻，求你嘅圣灵洁净我哋各人嘅内心思想，引导我哋进入你嘅真理。又求你洁净仆人，使用我传讲你嘅信息，让更多嘅人能够效忠于你，归服于你，让弟兄姊妹能够接受你嘅教导嘅时候得着造就同埋鼓励。求你与我哋同在，继续引导我哋，听我哋嘅祈祷，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大家好，我是刘传道。主耶稣透过使徒约翰写信给当时在罗马帝国亚细亚省七个城市的教会。之前呢，我们已经讲了三个的教会，分别是以弗所、士妹拿、别加摩。这三个的教会位于的城市都是出名的城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在启示录二章十八至二十九节，就是耶稣写给第四个位于推亚推拉教的城市的教会。推亚推拉是当时七个城市之中最不重要、最平凡的一个城市。有趣的是，这一封信居然是七封信之中最长的一封，而且它是在七封信信之中的中心部分。或者主耶稣想话俾收信的人听，平凡不平凡，在耶稣的眼中都是同样的宝贵。现在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推亚推拉是一个怎样的城市。由于推亚推拉不是政治或者宗教的中心，所以敬拜罗马皇帝的风俗在那里不是那么盛行。推亚推拉所敬拜的偶像是当时的太阳神亚波罗。亚波罗亦是至高神宙斯的儿子，所以亚波罗被称为神之子。城里面有亚波罗的庙宇，很多人都以亚波罗为他们的守护神，亦有人相信罗马皇帝就是亚波罗的化身，所以同样都是被称为神之子。可想而知，当主耶稣向推亚推拉教会介绍自己的时候，他说他是神之子，主要是要抗衡推亚推拉人所敬拜的亚波罗，宣告主耶稣才是真正的神之子。虽然推亚推拉是一个普通的城市，但是他的商业非常的发达，由于当地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资源，推亚推拉的手工艺、手工业非常之的蓬勃。当中呢，以染布啦、针织啦、铜像啦，是最为出名。我们呢，在《使徒行传》那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当保罗去到腓立比这个地方，他遇见一个女人叫做吕底亚，他就向吕底亚传福音。哦，原来吕底亚就是从推亚推拉城来的人，他是一个卖染布、卖紫色布匹的商人。推亚推拉有另外一个的特征，当地的各行各业都会有工会的组织，包括 买布啦、做鞋啦、陶瓷啦，甚至焗面包啊，都会有工会噶、哦。当时嘅工会势力好大，任何人如果想喺某一个嘅行业揾一份工作嘅机会，佢一定要参加工会。唔单止咁样，工会嘅势力唔单止系喺职业上，甚至喺社交同埋宗教上都有举足轻重嘅影响力。唔同嘅工会都会有佢哋自己唔同嘅守护神，例如阿波罗。而喺唔同嘅节期，工会呢就会喺阿波罗嘅庙宇，又或者系其他神明嘅庙宇呢大排筵席，邀请所有嘅会员呢去参加。你唔好以为呢啲嘅活动只不过系商业性嘅社交活动喎。其实唔系咁简单。因为喺宴席嘅前后一定有祭祀偶像嘅仪式。拜祭过嘅肉就会用嚟呢预备呢一个嘅宴席。跟住呢就会俾所有嘅参加者享用。通常大吃大喝一番之后，都会同嗰度嘅庙妓做出放纵淫伦嘅行为。试想象一下，如果你系当时嘅基督徒，你会面对乜嘢嘅压力同埋挑战啊？可能你会谂：，我唔参加呢啲工会搞嘅活动咪得啦，我好好地做我份工啫嘛，有乜所谓啫？不过你身为工会的会员，你不参加工会的活动，很明显你就是不埋堆不合群啦。严重起上来，人家还会觉得你得罪了工会的守护神、哦。哇，这样工会的名声咪因为你而蒙受损失。所以唔参加工会呢啲嘅活动所带嚟嘅后果，可能係会令到你失去工会会员嘅资格，再者连份工都可能会冇埋。由此可见，推下推拉教会虽然冇受到大型嘅逼迫，但係喺生活同埋经济上却係承受住沉重嘅压力。主耶稣在信里面，他除了介绍自己是神的儿子，他还说他有一对双眼，他的眼是像火焰，而且他对脚是像光明铜，即是擦到粒粒令的铜这样。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拥有最终审判的权柄，佢对眼就好似火咁明亮，能够察验一切，冇嘢可以喺佢面前隐藏。耶稣喺第23节佢话：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肠的。你睇下，耶稣自己咁话，耶稣话人一切嘅思念情欲，佢都睇见。主耶稣仲有呢一对坚固有力嘅脚，能够践踏敌人，将敌人粉碎。主耶稣喺度表明，佢先至系教会真正嘅守护神。信徒真正要敬畏同埋效忠嘅，唔系公会，唔是阿波罗，唔是海撒，而是主耶稣。同之前的三封信一样，主耶稣一开始就赞赏推亚推拉教会做得好的地方。主耶稣赞赏他们这样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哇！主耶稣所指的行为就是以下那四个：爱心、信心、勤劳、忍耐。爱心是基督徒生命最重要的特质，同以弗所教会相反，推亚推拉教会是一个充满爱心的教会。他们爱神、爱弟兄姊妹、爱邻舍。不单止这样，他们对神有坚定的信心，又殷勤侍奉。面对生活带来的种种压力和困难，他们坚持不懈。主耶稣对教会的称赞不是停在这里，他继续说：我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言下之意，推亚推拉教会是一个成长的教会，他现在所做的比他先前所做的更好更多。看起上来，推亚推拉教会真是众教会的典范，是不是？一间充满爱心、信心，又有殷勤侍奉，在艰难的时间坚持到底，这一间这样的教会真是好难得。主耶稣的赞赏不是一些客气的说话，而是的而且确，推亚推拉教会在这各方面都是做得好好，值得众教会学习。不过，地上没有一间的教会是完美的。推亚推拉教会纵使在多方面都做得好好，他仍然有他自己的问题。耶稣在第二十节他就说：然而我有一件事要责备你。哇，有一件事要责备推亚推拉教会，究竟是什么呢？他说：就是你容让那自称为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记不记得上个星期何牧师讲到别加摩教会的问题，是在教会的里面有人跟了巴兰的教训，吃祭过偶像的食物，又犯淫乱的行为。问题的核心是教会已经向了世界妥协，因为一时的利益或者方便，做出一些违反神的命令、不合神心意的事。推亚推拉教会面对的问题相似，在教会里面有人行淫乱、吃祭过偶像的食物。不过不同的地方是这个问题的产生不是在外面的假教师带入来的，而是教会里面的自己人所产生的。我们再看回二十节，在耶稣的责备里面，我们知道推亚推拉教会有一个自称为先知的女人，她叫做耶洗别，她是教会里面一个的姊妹。她真正的身份我们不知道，可能耶洗别真是她的真名，不过更有可能的是耶洗别只不过是耶稣给她的绰号。为什么呢？因为耶洗别这个人在以色列历史上面是一个出名恶毒又引诱以色列人敬拜偶像的女人。耶洗别是谁？耶洗别呢，其实是一个异族的公主，她是西顿王的女儿，当时的以色列王阿哈王娶了她为皇后，跟住好快呢，她就怂恿阿哈王顺从敬拜巴力。又在当时的首都撒玛利亚起巴力的祭坛， 不断嘅将拜巴力呢一个嘅势力喺以色列里面不断嘅扩大，又将神嘅先知赶尽杀绝。耶洗别引诱以色列人敬拜耶和敬拜巴力，但系当然佢知道耶和华系唔容许，耶和华唔容许以色列人一时又敬拜佢，一时又敬拜巴力。所以神嘅仆人以利亚，神嘅仆人以利亚，佢就喺加麦山上面向所有嘅以色列人讲：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啊？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力是神，就当顺从巴力。跟住点样啊？啲以色列人居然静默，一言不答。究竟佢哋系唔识拣啊，定系唔想拣啊？我哋唔知道。不过我哋可以肯定嘅系，以色列人嘅信仰已经作出咗妥协。翻嚟推亚推拉教会，这个被耶稣称为耶洗别的女人，在教会里面和弟兄姊妹一起敬拜侍奉，她还自称自己是神的先知，就是说她是神的代言人。她说神启示给我听这些东西，以神的名去教唆引诱其他信徒。他的教导关于什么事我们不太清楚，但是在耶稣的口中，在24节，耶稣说他的教导是那些所谓深奥的事。其实耶稣一早就看穿他的教导不是来自神的，是来自撒旦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耶洗别的教导和巴兰的教导其实差不多，都是教导信徒要敬拜神的时候最紧要是讲个心的。我们有信心就可以了，神是要看我们的心的嘛。那我们肉体做什么就不紧要啦。所以参加公会的宴会，向那些偶像拜一拜，烧一烧香，跟住在同行当中一起的食拜过偶像的食物，甚至之后喝多几杯放纵一下自己，有什么紧要啫？耶洗别不单止将扭曲了的教导教训信徒，他还主动引诱他们犯罪。耶洗别的教导和引诱令到推亚推拉的教会造成严重的破坏。在耶稣的责备当中，启示录的22、23节，我们看到耶稣说那些同他行淫的人，那些同他一起行淫的人，同埋嗰啲嘅党类，即係佢教出嚟嘅嗰啲嘅人。可想而知，耶洗别嘅犯罪牵连到其他嘅人同佢一起犯罪。所以耶稣对佢哋嘅责备係严厉嘅，除非佢哋愿意悔改。耶稣一而再，再而三劝诫他们悔改，除非他们愿意悔改，如果不是，他们将会得到严厉的惩罚。我们去回第20节，推亚推拉教会不是不知道耶洗别所做的衰事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耶稣说他们容让这个耶洗别假先知在教会那里，他所有的教导和所有引诱信徒的行为，教会其实完全知道。这个不是一时三刻所做的事，这个是已经长年累月 这个的罪慢慢地渗在教会的里面。但是教会怎样啊？教会容让耶洗别继续在教会存在，继续做毒害信徒的事啊。容让，容让，即是容许、容忍。教会眼见这个假教师的存在和破坏，他有没有做什么啊？他没有啊，他没有去制止，没有去纠正，没有去管教。他一味就是采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态度啊。所以主耶稣要责备他们。你可能会问呢，教会不是应该凡事包容，以爱相待的咩？凡事包容喎、是佢系一个犯，即佢系一个罪人，但系教会个个都系罪人啦，我哋唔系应该包容佢咩？冇错，主耶稣接受罪人，佢接纳佢哋，又爱佢哋，但系主耶稣绝对唔会容让罪嘅存在噶，弟兄姊妹朋友，我再讲多次。主耶稣是绝对不能够容让、容忍罪的存在。如果不是，他就不需要来到这个世界承担我们一切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面，彻底地将罪和罪的核制粉碎。你同不同意啊？弟兄姊妹朋友，千祈不要对罪存有任何的幻想或者有侥幸的心啊，以为呢这罪不是那么差的啫，不是真的那么丑恶的啫，只不过是神不喜欢啫嘛。又或者以为、其他人犯罪啫，不关我的事噶，我不做就得啦，是不是啊？当然不是啦。罪就好似一个恶性嘅肿瘤啊，癌症啊，无论喺个人或者教会当中，如果我哋容让罪嘅存在，佢就会不断咁样扩张同埋蔓延到身体嘅各处，将人一步一步咁样带进死亡。推亚推拉教会容让耶洗别这个假先知、假教师在教会里面不断地引诱信徒犯罪，就好像一个患上癌症的人，他不去看医生，他不觉得自己有病，他又不肯吃药，又不肯做手术，什么都不做，那个肿瘤会不会自己没了？我不敢说，但我相信不会啦。你说推下推拉教会是不是好错呢？我们在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一封书信，当他提到教会应该怎样将犯罪的信徒赶出教会。哇，这么严重的。保罗说要将他们赶出教会啊？不是吧？即可能你会觉得不用吧，那就好没爱心咯，怎得的，话晒都是自己人啦，话晒都一起敬拜这么多年啦，我真的做不出啊。是的，是的，我们同人建立的关系真的好难好难一刀断绝的。但是我们要清楚知道，保罗这里的教导不是说呢教教会喐下呢就将犯罪的信徒呢赶出教会，不是啊。他是要教导教会，当他们面对好像耶洗别这样的信徒，死性不改的信徒，教会应该要怎么做啊？教会如果继续容让他犯罪，你觉得这样是不是就代表爱他、爱其他的弟兄姊妹？不分是非好坏的爱是溺爱啊！ 冇理性、冇判断嘅包容系纵容啊！我再讲多次，不分是非好坏嘅爱系溺爱，冇理性、冇判断嘅包容系纵容。教会继续容让耶洗别嘅存在同埋所做嘅各样坏事，唔系代表爱佢，唔系代表爱其他弟兄姊妹啊。相反，教会最爱嘅行动就系要反对佢、纠正佢、管教佢，呢一个先至代表教会最爱呢一位姊妹、最爱其他弟兄姊妹嘅行动啊！是希望他能够回转啊，醒悟过来啊。推亚推拉教会应做的没做，所以耶稣亲自的劝勉耶洗别，但是耶洗别和他的党员不肯悔改。耶稣就说最后的警告，如果他们不肯悔改，他们一定会受到惩罚。在23节，耶稣说他这样的一个的警告是要众教会知道，我是那位察看人心肠肺腑，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各人的主。哇，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各人啊。你听到这一番的说话，你会感到惧怕定是安慰啊？主耶稣在这里其实是要每一个信徒自己做选择。选择什么？每一个信徒所做的选择是会影响他的行为的。如果你选择好像耶洗别那样向世界妥协，敬拜上帝的同时又继续的犯罪，你知道你的后果将会和耶洗别一样。定还是你会选择不跟从这些的教训，不听撒旦的引诱，一心一意这样敬拜我们这位上帝呢？耶稣已经很清楚讲明，这个是你的选择。如果你选择妥协，继续犯罪，你看到耶洗别和他的党员所承受的后果。不过，如果你选择忠心跟随主耶稣的时候，他在第24节就开始跟那些的信徒说，他劝勉他们，亦都给他们应许。耶稣说，至于你们推啊推拉其余的人，就是这些一切不信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这些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会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之前我们讲过，推亚推拉的信徒面对最大的威胁就是公会的势力。当时如果他们要坚持到底，他们不埋堆不妥协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可能要承受沉重的代价。工作不一定会那么顺利，收入不一定会比其他的行家更多，甚至会被人踢出工会，刚才说过，或者是连份工都没有，生计怎么算呢？主耶稣体恤他们的难处，所以他说他不会再将别的重担加在他们身上。他只有一个的命令，就是叫他们继续持守他们已经有的。继续持守他们已经有的是什么？是爱心、信心、勤劳和忍耐。持守到几时？一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信徒的坚持不是无限期的，主耶稣一定会再回来的。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信徒就会知道他们一直的坚持是有价值的。跟着在26节，耶稣说，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意思就是最终得胜的人就是能够继续遵守耶稣命令的人。对于这班人，耶稣说他会赐给他们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耶稣向那些对他忠心的信徒承诺，他们将来一定会和这位神的儿子一同掌权，分享最终的胜利。能够得到这么有份量的应许，哇，简直就是每个信徒的光荣啦。另外，耶稣在28节他说，我又要把神圣赐给他。神圣通常就是在天最黑的时候，大概凌晨两三点的时间出现。神圣的出现代表黑夜很快就过去，黎明即将来到。在启示录最后一章22章的经文，耶稣形容自己就是一位明亮的神圣，他就是那个明亮的神圣。当教会仰望耶稣这一粒这么明亮的神圣的时候，教会就知道黑暗的日子很快就会过去的了。黎明还会远吗？主耶稣不单止承诺赐给忠心的信徒那个权柄，他还承诺将自己送给他们。耶稣说，我要赐你神圣，即是他自己，正正代表主耶稣和信徒亲密的关系。对于每个属主耶稣的人，主耶稣说，我是属你的，我是属你的。问下我们自己，每一个属主耶稣的人，主耶稣比世上的财富、享乐、职业、健康、长寿，哪一样东西更重要？我有我的答案，我都希望你反省这个问题，究竟主耶稣比世上任何一样的东西是不是更加重要？盼望主耶稣这个的应许能够鼓励你继续忠心于祂，坚守真道。最后让我们一起读我们今天的金句，互相勉励。我们一起读，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们权柄制服列国。我们同心祈祷。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同心赞美感谢你。你是神的儿子，你满有权柄尊贵，但你承诺要做教会的守护神，并且你察看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为的是要爱我们，帮助我们。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叫我们回转。我就求你帮助我们 不要容让罪的存在和破坏。无论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又或者在教会的里面，我们都要经常自省，也求主帮助我们谨记你的应许。你不单止赐过你一切的权柄给过我们，你还会将你自己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永远同你一起。凭着这个的应许，我们继续能够持守真道到底。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